亲爱的会众，我们作为一个大家庭，特别是我们的 POS 一家，我们在昨天被提醒了，我们可以怎样的突然的有很大的需要，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家庭，一个教会家庭，甚至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看到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困惑，有许多的问题，有许多的谎言。我们等待着真理能够出现。当我去思想我要去怎样预备我的讲道的时候，我想要去讲述关于上帝的同情之心，但是 Vicky 牧师好像也提到了一些，然后相信你在上周也已经看到了，我们的生命有生有死，然后我就想要去跟你们讲这个简单的福音真理。因为旧约经文就把这样的福音真理放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需要重生，因为我们在最终是死的，我们还需要每一天恩典来更新我们，每一天每一刻。你记得这一段我们要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的历史，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到基督他在和那个知道真理的人，即真理是引号加引号的人说话。当基督要说话的时候，尼哥底母他是非常的困惑的，他们的谈话说到要重生，但是尼哥底母不能理解是意味着什么，他觉得好像是一个人必须再次进入他母亲的肚子里。当他们讲到这个关于重生的真理的时候，耶稣提出了一个旧约的例子，他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向尼哥底母向我们讲述了他想要告诉我们的这个点。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我就给你们读约翰福音三章13-14节，约翰福音13-14-15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被举起的基督是我今天想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今天的讲到的主题。第一个是他为什么必须被举起来，然后第二点是他怎样被举起来，第三个是他被举起来的结果是什么。 原因、方式、结果。我们回到孩子们，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基督他指向的这个旧约里的故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来到了那个上帝应许给他们的那块地。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困境中向耶和华呼喊，迦南人可能知道了他们的计划是什么，这些迦南人就来攻击他们，他们被绑走了，他们又有一些人失去了生命。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誓说，如果他们能够战胜那些俘虏了他们一些人的迦南人，他们就向耶和华保证，他们将摧毁迦南人，他们不会再迟疑了，他们会全心全意的服侍上帝，他们会到那块地来摧毁迦南人。那发生了什么呢？耶和华听到了他们，耶和华帮他们战胜了迦南人。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拿所有他们的东西继续向前走，但是我们读到这是一个让人的灵魂非常沮丧的方式。他们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当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也许是意外，也许是死亡，不管是什么，你和你的心看到了这样的真理，你面对上帝，你需要和上帝和解，于是你就发誓，你说我会寻求上帝，我会这样做，你被救赎了。然后可能在这段时间里你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当这个路上有困难的时候，你又灰心了。所以这里的以色列人他们可能经历了相似的事情，他们被救赎了，然后他们慢慢的成圣，但是他们发现他们当中还是有罪，他们当中有蛇。所以上帝想要让我们学习，我们持续的需要他。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对摩西说话，也对上帝说，他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死在旷野，那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孩子们去想一想，上帝持续在喂养以色列人，在那个你可能找不到地方吃的东西的地方，上帝持续的给他们粮食，使他们可以生存，但是他们却因这件事情而抱怨，他们心厌恶着食物。注意这里说，上人们对上帝和摩西都说话，于是耶和华派火蛇到人们中间，这些火蛇咬了人们，许多人都死了。很明显这些蛇是非常致命的，他们这些蛇应该是非常有力量的，他们可以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杀死许多人。我们在以赛亚书40章30节看到，就是这个蛇它也会飞，它们是非常的危险的。 无论情况如何，他们肯定都是危险的，但是他是主派来的。人们可以想象，在那些日子里，以色列人的日子一定是这样的。他们在旷野里见证了许多上帝的神迹，上帝一直的在他们中间，一直的与他们同在。他们可以看到云柱、火柱在带领着他们。他们从岩石里流出来的水，他们也吃着上帝给他们的食物。那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这些人怎么可能去这样的去跟这个每天给他们供应的上帝去抱怨呢？他们怎样会失望，会没有信心，他们怎么样会去质疑上帝将他们带入应许之地的承诺呢？我们也有很多祝福，我们当中也有很多鼓励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生命当中在各样的方式上看到上帝给我们的预备的护理，但是我们不也常常的在抱怨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情况吗？我们不也一样在抱怨这罪恶的世界吗？这些蛇的数量一定很多，他们袭击以色列人，正是在这样的需要当中，以色列人来到摩西面前说，我们犯了罪，我们说了反对上帝和你的话。以色列营的四周都有人死亡，无论是老的还是少的，还是强壮的还是虚弱的，都没有区别，凡被咬的都死了。一旦被蛇咬，就没有被治愈的可能，只会死。可能这些火蛇咬了人之后会使人有严重的发烧，会好像在烧起来一样。这些都在跟我们讲述一个真理，这就是罪。每一个来到这世界上的人，都有这个罪的毒液在我们血管里流淌，如果我可以做这个比喻的话。为了去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有许多人被蛇咬了，他们的伤口开始肿胀，变成了溃烂的疮。也许有些人他们没有经历这么严重的这些表象，也许他们的伤口不那么明显，但是罪恶的毒液仍然在他的血管中流动，所以每一个被咬的人都会死。所以我们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会死，我们在礼拜六的时候看到了这件事情。有些人也许犯了非常严重的罪，当你回想自己的童年、自己的青春的时候，你看自己的罪，在那样许许多多上帝的祝福当中，你是怎样的犯罪背逆上帝？就是你认为你的罪不像其他人那样的大，但是上帝说只要我们在律法上的一个点犯了罪，我们就犯了整个律法，我们就有罪了。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周围，我们会看到罪的影响无处不在。我们看在报纸上看到，我们在家庭中看到，我们看到麻烦破碎，你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也可以看到。 罪恶一直在这个世界当中，也在我们的心当中，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知道这是真的，我们很难去反驳这一点。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最终那些没有悔改的人，他们要经历的惩罚不仅仅是这我们在世上经历短暂的死亡，而是会带来永恒的死亡。当我们去看那个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叛逆的，他们是罪人。上帝说过，当然在这个世界上真理就是有许许多多人还是叛逆的，他们不看向上帝。就像以色列人拒绝了天上的玛纳一样，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个人，他们见证了许多人领受了上帝的祝福，他们可能读过上帝的话语，可能尝受过上帝的恩典，但是他们拒绝了上帝。就好像摩西时代这个活蛇来到了以色列人当中，有许许多多人的去世，他们才意识到他们的问题。在这当中也许会有一些人是医生，当活蛇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可能有许许多多的人去找医生，去呼喊着寻求帮助，可能尝试了许多办法来缓解那些被咬的人，能够给他们生命，但是这都无济于事。今天也有许多罪人是这样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尝试着读这个去听那个，他们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这都不会帮助他们。有些人依靠他们的眼泪，有些人依靠他们父母的信仰，有些依靠他们过改革中的生活。你们中有多少人在听我讲到被定罪的情况下，你想要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是到周六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留下，你的心没有得到拯救，但是你生命你身体里的毒液却一直在进一步的发展，你在神面前所犯的每一项罪只要没有被基督的血遮盖，就是你躺在罪神的刑罚之下。你不仅仅是你身上不仅仅是一个蛇咬的伤口，不仅仅是两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一千万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罪。我们犯的罪是由内而外的，在上帝面前是不对的，没有跟上帝和解，这是没有被基督的血遮盖的罪。所以我问你，去停下来去思考，上帝怎样的去看你？他是在基督里看你的吗？那你就是完美的。还是他 还是认为你是一个罪人，不在基督里面的罪人，是在他的愤怒之下的。如果你你看到你自己是怎样的，你看到你没有悔改，那么圣经说明了你被定罪了，毒药毒液进入你的血管，判决书上写着的就是你必须死。事实就是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在罪里面已经死了。在福音里面让我们做的就是悔改和信心，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即使你可以去做到上帝对你要求的，但是你没有理解和意识到的就是这个罪的毒液是如此之大。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来拯救自己，那些被咬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也许你会说我愿意被救，那我可能会说如果这是真实的话，如果上帝让你这样的话，那么你肯定在奔向基督，或者你根本就不那么愿意被拯救。因为你还是在基督外面，你不愿意，你是不信的人，你鄙视在你面前的恩典，你拒绝吃这个玛纳，那个从天上来的玛纳。你跪在十字架面前屈服吗？你意识到你自己的境况吗？当以色列人意识到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犯罪了，我们犯了罪，我们犯罪得罪了摩西，我们犯罪得罪了上帝。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呼喊着我们希望救赎，你就开始意识到你自己。当你听到十字架的传讲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他愚蠢，这怎么可能这么简单？把你自己放到以色列人的日子里面，你看到他们也许会杀死那些火蛇，但是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在被蛇咬。到处都是蛇，到处都是死亡。我们可能会去思想今天早上说的那些话，我们可能觉得这是古老的，所以我们试图遮盖它，我们可以说这是老旧的或是过时的，我们在这上面说谎。就好像我在祷告里说的是在这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死亡，人们向百姓向摩西哭诉，他们要摩西来帮助他们，摩西就为他们祷告。你看人们要了什么，他们想要摩西去祷告，让上帝把火蛇从他们身上除去， 这可能是一个好的方法，但这不是上帝的方法。可能我们觉得只要我们摆脱这个罪，这个我一直在做的这个事情，这个不洁净，这个我落入的罪，这是一个循环，我做一件然后就越来越不好，于是我来到上帝面前悔改，但是这之后我还是掉进这个罪，就把这个罪拿走吧，把这个火蛇拿走。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有他自己的计划，有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想要去寻求帮助、自由、原谅。你的方式是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你的方式是什么？是上帝的方法吗？是上帝的计划吗？还是在基督之外的事情上能够让你得平安？我们看到这个真理，基督需要被举起来。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他被举起来的方式是什么。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他要做一条火蛇，把它立在柱子上。这就是摩西做的，他用铜做蛇，把它放在柱子上。我们没有被告知摩西是否带着这根杆子走过营地，或者使每个人都能看到，或者把它立在很高的地方，所以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你都能看到。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但我们知道，我可以肯定，耶和华说，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遵从主的命令，他做了这个铜蛇，他把它放在柱子上，对人们说，看看呢、啊、看你们就得活。这就带我们看到耶稣他在约翰福音三章当中说的，当摩西在旷野把蛇举起来的时候，人子也要被举起来，基督也要被举起来，不是我。基督他在举起蛇和举起基督之间做一个比较，他也对他的尼哥底母说，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这非常简单。有很多解经的说，这种举起基督是传扬福音，叫人仰望基督，也有人说是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或者有人说这是指基督已经被举起过整个地级，在天上掌权。但这几个解释当中最准确的哪个最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基督要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是正如蛇被举起来，他必须被举起来。他把自己比作摩西所做的那条被立在柱子上的蛇。这是非常奇妙的。当他被举起的时候，他自己成了罪。在十字架上，这是这多么的卑鄙，这多么的羞辱，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多么愚蠢的事情。那个 只要看向他的人就会活着。基督他在约翰福音两次又提到了这个被举起来。约翰福音8:28，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举起人子来就知道我是他，我没有凭着自己做什么，只是照我父所教训的说这些话。约翰福音12:32-33，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所以借着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基督他在他事工早期就已经告诉了我们他来这世上所要做的事情。他从天而降去荣耀他的父，他取了人的形象，成了罪人。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罪人，而是他把罪放在了自己的身上，他把罪的审判、罪的结果放在了他自己的身上。这是我们的罪，我们本该受的罪的惩罚、罪的审判、罪的结果。所以我很简单的问你，如果你们是那些以色列人，你们会不会看？你会看那个被举起来的吗？你会相信这样一个看上去愚蠢的东西？或是你活着吗？你将要死了，你可能没有办法很难的看清，你被咬了。摩西说：“你看了，你就得着活。”你会看吗？也许我们需要问的第一个就是，你意识到这个以色列人他是有多么的绝望吗？如果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自己是在将死之人的话，那就很难说服那个人去看这个铜蛇。如果你是完整的，你不觉得你自己有罪，那你可能就不会去看。你会看吗？我们很多人会想要去看医生，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好像是挺好的，但是我们认识不到我们里面是有需要的。基督说，我是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来的。我们看到在这里没有说以色列人他被咬了多少口，或者他的体温到多少度才能去看。在这里就是只要没有任何必须被满足的条件才能去看他，我就看到只要那些被咬的人就能去看基督。基督在这里指向的福音就是他白白的放在我们面前，你知道有很多人在同一个家里面长大，他们听同样的信息，听同样的真理，但是有一个人他在听讲道的时候他就看了，他就信了，但是另一个人听了同样的东西，但是继续在他的愚蠢里面，他不认识到自己的需要。我们可能会说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需要，他没有在圣灵没有在他心中工作让他看到自己的需要，但是这可能都是真的。但是基督他对尼哥底母说，他回复了这个一个很困惑的问题，你的困惑，基督对你说，你看看看向我。 基督在做这样的一个比较，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多么的简单。他在做多么样的一个深刻的比较。想象以色列人他们在营中那些被咬了，也许有些人觉得我在和蛇玩耍，他就突然跳到我身上来咬我了，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也许有些人他知道罪，他说上帝不会看我的，那我能去看上帝吗？他可能觉得别人被咬了就一下，但是我被咬了那么多，上帝会看向我吗？摩西举起一个铜说，他说看，但是你拒绝去看，你拒绝去相信。然后摩西再一次来，他说看，你就得着活。在基督他提到的关于民数记二十一章当中的故事，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你知道那些相信他的人，那些看向他的人，就好像以色列人，当他看到那个铜蛇的时候，他就说在这里就会有永生。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他在自己的肉体上经历了，让他们看的时候自然的他们就不死了，但是基督他在这里也是在属灵上跟我们说，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我们灵魂就不会死了。这是上帝指定的方式，很清晰的告诉我们，这不是关于我，不是关于你，而是关于他，他又被举起。救赎的力量，救赎的源泉不在以色列人身上，而是在上帝里面，只要一看他们就会得着活。每一个只要有一点点相信上帝，他们愿意去看的那些人，他们看向基督，他们就会在降服在他的真理之下，哪怕是有那么样多的理由看似觉得反对这件事情，但是他会相信在基督里面有生命。加尔文说，因此为了让他们就是以色列人认为自己仅靠上帝的恩典就能从死亡中获救，一种与人类理性不和谐的使他们得救的方式被选择了，以至于这几乎是一个笑料，这多么的荒谬。或者就好像加尔文说的，这多么的愚蠢。那个看那个刚刚咬过你的，跟那个刚刚咬过你同时咬过你的火蛇一模一样的铜蛇，你就能活了，这多么的荒谬。但有些人他的福音就是 同样的回应。保罗说什么？他说，如果对犹太人和希腊人是愚蠢的话，他们借着上帝给的方式，让他们知道是上帝使他们得救的，是上帝医治了他们。上帝对不仅仅对以色列人说，也在对我们说，我给了你我的话语，我把福音放在你的面前，你被呼召去看，使你能活。上帝追求他自己的儿子，让所有人去看。他坐在天上，基督他做的事情怎样的可以来救赎我们的罪，你的罪。你不要忘了他是上帝。这是多么合适的一个比喻，他是上帝无罪的羔羊，那个铜蛇和真正的蛇有相似之处，但是却没有被毒液充满，就好像基督一样。铜蛇和那个咬人的蛇有相似之处，基督也带着我们的形象，外在带着我们的形象，但是他内在是完美的上帝的儿子。所以当以色列人看这个蛇的时候，他们相信了上帝的话语，他们相信了摩西所说的上帝的话语，他们就完整了。所以就好像今天当基督在福音里面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当我们去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完整了，我们就得救了。这两种方式在民数记21章，还有基督在约翰福音3章当中说的，就是告诉我们人的想法是愚蠢的。摩西所说的，基督所说的，上帝所说的，就是这是唯一的方式。也许当然你可能想要去更多或者更少的去解读这些话，那个铜蛇可以治愈以色列人被咬的每一口，基督也是这样的，它是足够的。一个简单的看，不管他们有多远，只要他们看到那个被举起的同时，他们就得救了。在基督里面的信心，无论多么的软弱，或者多么的使我们颤抖，只要我们看，我们就会治愈。但不顺从的后果在两者当中也是一样的，只要他们拒绝去看，他们就会死。也许他们当中就有人没有看，他们就死了。也许你知道 有些人从小在福音当中，他们一生都在福音当中长大，但是从没有看过，然后他们死了。我们认为这个被举起的基督他所讲的故事，这个关于铜蛇的故事是愚蠢的吗？在我们看这个结果之前，我想要去看一下这个被举起的基督，他是那个一开始就和天父在一起的人，他不是别人，是天父所爱的人。他把自己交给了死亡。当你看他的时候，那个就和你一样的人，但是他却是上帝。你看到他的手，他对每个人都有同情之心，他遇到的每个人都有同情之心，他用那双受了祝福的手掰开了面包，他把泥土和唾沫涂在盲人的脸上，谁能看见？他为拉萨路还有耶路撒冷而哀哭，他的双手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手和脚，那个走在尘土飞扬的耶利哥寻找盲人巴丁买的脚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双走在水上的脚钉在十字架上，他的侧面被士兵的长矛戳开，那是那个侧面，当他把孩子抱在怀里并为他们祝福的时候所靠着的那一面，那个他所爱的使徒约翰，在晚餐时休息的那一侧，现在他被挂在上面，那一侧流下了血，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你会看向他吗？你看过他吗？你相信那是足够的吗？他不仅能让你活着，还能够洁净你身上的所有的罪。你看你的眼睛去看基督的荣美吗？在这同一时刻，也许你会看到罪给你带来了什么，看到基督可以给你带来了什么，他代替了你本该受罚的位置，你看到你在做的事情了吗？你在拒绝这个救赎，你看了吗？那个被举起的基督，这结果是什么？基督被举起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知道在民数记21章每个看的人都完整了，你想想 没有任何一个看了但是却还是死着的。如果有那个有那么一个看了但是还是死的人，那上帝的话语会落在地上，那是不可能的。你也去想，如果你是个被咬的，你的身体在受苦，你要死了，你看了，你就完整了，你被治愈了，你活着了，你觉得你会安静下来吗？难道你不会跟你的亲戚、你的朋友说这是真的？你看，你会活着的。也许有一些人他看了，然后他又一次被咬，然后他又一次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是真理是，我们不仅仅是要在第一次当我们被称义的时候看他，我们在我们死之前我们都要去看，都要去看他，我们都需要他，我们总是要他。基督是一切，我们可以带着我们任何的需要，我们任何的罪来到他的面前去看他，他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他会救我们。在营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解释他们怎样是通过看同蛇被治愈的，我也没有办法向你解释在救赎当中是怎样发生的。你看基督你就会活着，但这就是信心，我们相信他所说的。即使是一瞥，即使是带着距离去看的，即使是对着福音一点点的理解，我们看了，我们活着，我们被呼召，被改变，我们被呼召去向前走。有那么多被称义的人，他们又一次犯罪，然后他就觉得我不再看了。没有什么能改变他的话语。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些信他的人得永生。我辅导了许多人，他们在最终他们觉得自己是得救的，我不是决定这个的人，他们可能也不是，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落入这个罪中。但我常常提醒他们，罪和性，反复挣扎的罪和性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要么就是你根本就一开始就没有看，要么就是你没有持续的看。我们被呼召每天每天的去看，你每天都在看基督，那你怎么样能持续在这个罪的一次又一次犯罪当中呢？没有人告诉以色列人要看摩西，也没有人让他们向蛇祈祷，没有人让他们去看他们的伤口，而是要去看那条被举起的蛇。所以在福音当中，我们没有被告知去看牧师，也没有被告知去为这个或那个祈祷，而是要去看，要去相信。当你看的时候，你就要去相信他的话语，相信他的应许，相信这是 这是确定的，这是可信的，这是实在的。基督被高举为王子和救主，给每一个仰望他的人带来悔改和赦罪的赦免，和罪孽的赦免。这结果就是他会把所有的人吸引向他自己，这是他所做的。这对那些不看的人也是真实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补救他们的罪的方式。他们会在罪里死，他们会灭亡。还记得耶稣讲的关于婚宴的比喻吗？他打发人去叫那些被请来的人，他们却不去。他又打发人时说，你看，我已经预备了我的宴席，我的牛和羊都杀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来吧，来参加这个婚礼。但是他们却不以为然，各走各的，各走各的路，去种田，去做买卖，剩下的人带着他的仆人恶言相向，把他们杀了。国王听见了大发雷霆，派兵把那些杀人的人也消灭了，又把他们的人烧了。然后对仆人说，婚礼已经预备好了，只是所请的人不配，所以你们到街上去翻，遇见的就叫他们来参加婚礼。那些仆人到街上去，所遇见的无论好坏都聚集起来。婚礼就有了宾客。我问你，如果你看了，你活了，你因着这个活了，你没有办法因此安静下来，你被呼召去传讲这个福音。我理解你们每个，不是每个人都被呼召去做牧师，但是当基督在我的生命当中工作的时候，我就思想我的弟兄姐妹。我不会说，当我看到他们犯罪的时候，我不会去轻看他们，说你做这样的事情应该像我一样，而是我心里充满了同情。你要相信，你要信，你要看。去召集他们去这个羊的婚礼，最终让我们对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去说，基督他来了，他被举起来了，只要看他的人就会活着。我们来祷告。我们伟大的上帝，求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你。单单是你是配得的，我们的称颂荣耀归给你，所以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去品尝，去看到你是好的。我们只要看向你，我们就不会失望。愿你的国度降临，在这样的时代，愿你的国度降临。求你赐下复兴。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